们的主。刚才主席已经读过这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6章，这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使徒们去各处传福音的时候遭遇逼迫。其实讲到基督教的传播呀，基督教的传播一直伴随着鲜血，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一直伴随着鲜血。可以说从耶稣基督升天开始，第一个殉道者记载在圣经里的斯提凡，就是因为为主做见证被石头打死。后来彼得又被下在监中被打，保罗出去传道，圣经里记载多次被石头下打，下在监中。后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皇帝尼罗大规模的逼迫基督徒，圣经历史里有记载。好，那时候逼迫基督徒到什么程度，他为了取悦罗马人，把基督徒放在斗兽场让野兽撕咬，在他自己的花园里把基督徒活活地绑在柱子上，身上涂满沥青，完了燃烧。他听着那个人们的喊叫，他非常的高兴。所以大规模的逼迫基督徒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了。后来到宗教改革之后，英国出现了一个女王，那个女王的名字叫 Mary， 后来给人们给她起名叫做 Bloody Mary， 就是叫做血腥玛丽。为什么这么叫她呢？因为她在位的时候时间不长，杀了很多基督徒，那个屠杀是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基督教每一次的传播都伴随着鲜血。但是如果你读一读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一件事，每一次的逼迫都是带来教会的复兴，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教会没有逼迫的时候，教会就衰落，教会一和平，教会就开始衰落了。但是每一次的逼迫都是带来教会极大的复兴，这是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里边可以看出一点。首先我们看到保罗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讲到保罗被差派为宣教士，安提阿的教会差派他们出去宣教，他去宣教带来很大的果效，有很多外邦人相信了，很多犹太人反对他们，最后他没有办法，后来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好，因为犹太人说什么呢？这些人传着一个规矩，是不按我们摩西律法的规矩受隔离，也不守规矩，所以不能得救，不可以。所以当时面对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就召开了第一次的耶路撒冷大会，后来被称为耶路撒冷大会。很多的使徒，第一代的信徒，他们在一起开会，一起讨论，圣经中有记载。后来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不把守摩西律法的重担加在外邦人的身上，只是要求外邦人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然后呢，保罗就再一次出来传道。今天我们所读的16章就是开始保罗再出来传道。首先他想出来传道的时候想往东方去， 后来在夜间有异象说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起来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们中国人真倒霉。保罗如果往东方去，再走走走走走到哪儿去了？那就走到我们这儿来了。那走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就变成第一代的基督徒了，啊！所以呢，那个欧洲人就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没什么好骄傲的。我们就要向他们传福音了，对不对？哎，就是，所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上帝的心意吧，或者是上帝觉得我们中国人可以晚一点救，啊，那个欧洲人因为太坏了，先早一点救他们。这是我的观点哈，你们不要去乱讲哈。这可能是这样，所以保罗就说，神就让保罗说，哎，往马其顿，就是往西边走，往西边走，所以这叫马其顿的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就来，所以他这个保罗就赶紧去了。那既然就有这个异象，去马其顿，他就去了。圣经里就记载，他就上了第一座马其顿的城，就是腓立比。你如果看那个地图的话，你就知道马其顿的那个腓立比呢，就是从这个土耳其，今天的土耳其过海，一到那边就是腓立比。所以他过了海，第一个地方就是腓立比，那个就是当时的马其顿。所以去到那个地方开始传教。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在腓立比城里边发生的事。前边的经文里边讲到，他一到了腓立比就开始传道，传道完了以后就开始有人相信。当然开始相信的还是个姐妹，所以又开始有人相信了。那开始有人相信了以后，他就要留下来就栽培信徒，跟他们讲论，所以可能经常性的在一起讨论。结果出现了一件事，出现了一件什么事呢？圣经里说，有一个使女被鬼所附，大声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讲说救人的道。哎，这个挺麻烦的。如果是我去讲道了，完了有一个人在后边那儿喊，那我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很高兴啊，有人替我做宣传，不用我举个大牌子，一天到晚是哈，信耶稣得永生，不用写了，啊，有人替我喊，多好！哎，不行，神要他的仆人做见证，神不需要鬼做见证，明白吗？所以结果保罗就斥责污鬼，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被逼迫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赶鬼，按道理来说赶鬼是个好事，起码让那个使女得救，因为使女被鬼所缠累，所以很痛苦，所以他能够让他能够得释放，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但是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那个使女被鬼所附，可以使他的主人们，圣经里边说，那好像好多个主人，那好多主人可能在他身上有投资，那投资完了以后怎么样得利？结果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得利的指望没有了，所以这些人就开始起来控告保罗。所以你看这里边他的控告是什么原因？利益冲突啊，他们不是信仰的缘故，很多的时候是信仰的缘故，我们还可以理解，好，不同宗教有不同的信仰，所以可以理解。但是他的问题是信利益的冲突，哎呀，他希望得利，结果没有得到利益，众人就开始诬告保罗，说他们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欲加之罪怎么样，何患无辞啊，哎，他又不能够说我们这个得利的指望没有了，哎，还就找了一个别的理由来诬告。所以你就看了嘛，告人的时候都得想一些办法的，所以这个事情就出现了。结果 我们看到一件事，有时候你传福音经常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就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为什么？因为世上的人看重的是什么呢？看重的是金钱，看重的是利益。所以人和人交往看重的是利益。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然，基督徒的信仰看到更看重我们的生命。我们在神那里有生命，我们在人和人交往的之中是生命的连接，生命的传递。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所看重的。当然利益和生命就开始出现冲突，所以基督徒就跟世人发生冲突。是什么冲突？是价值观的冲突。有的时候世人不喜欢基督徒，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当然了，到今天的这个世界已经不太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今天的这个，尤其我们在美国，大部分人都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所以那就是你要说你是基督徒 so what， 我也是，我也受过洗啊，当然现在不去教会了，反正都差不多，也没什么好那个什么的。所以大家就慢慢的没有那种真正价值观的分别。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跟世人也没什么区别，所以就开始出现了没有利益冲突了。但是第一代的信徒不然。很多人分析，为什么尼罗皇帝把基督徒丢到狮子坑中，斗兽场里，完了众人看着那些没有反抗的基督徒被野兽撕咬的时候还大声欢呼，为什么？有原因的。后来历史学家们就开始不断的思考，找他们的文献，后来有一个地方就找到了。相传在这个公元111年的时候，有一个罗马的总督写信给罗马皇帝，就讲述他执行迫害基督徒的命令的时候有过一个观察。所以中间有过一小段的话，在信里边有一小段话，他是这样写的：所有基督徒的罪都是因为他们有聚会的习惯，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唱诗给他们的基督，他们严格的遵守他们的生活条例，不做任何坏事，不欺骗，不偷盗，不奸淫，不说谎话，答应人的事一定做到。我观察除了这一些以外，他们和我们没有区别。所以为什么第一代的基督徒被逼迫？因为第一代的基督徒跟旁人不一样，当他们不一样的时候，别人就看着他们，怎么说呢，用现代话说，不爽。为什么？哎，我在喝酒，希望怎么样？别人跟我一起喝。我在胡闹，那你坐我旁边，这么正人君子，那不就显出我的罪行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希望你跟我一样。那我的家庭混乱，如果你那么就是peaceful 的圣洁，那不显出我的难受来了吗？所以基督徒跟世人生活不一样的时候，所以他们就觉得心里不舒服，逼迫基督徒的事就 发生了。请问我们自己的生活跟世人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思想一下我们的生活到底和世人有什么不同。逼迫发生了，他们被这个下在监中，受了逼迫，被打，打了许多棍，下在监里，吩咐禁足严谨的看守。没想到到了半夜，他们唱诗祷告赞美神。哇，你们有没有被那个棍子打过？打完了以后还唱诗赞美，要是我打完了以后，我可能就那哼呀哈呀的，睡都睡不着，最后就拼命的哼啊哼啊哼啊。结果保罗希拉唱诗祷告赞美神，在逼迫死亡面前，他们没有悲哀，充满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一件事，神掌管他们的生死。如果是我，我就想着，哎呦，我这刚这个启程啊，马其顿的意向告诉我，完了我刚去马其顿，结果就啊，明天说不定就被一刀砍了，所以那应该悲哀半天。哎，他们没有，他们面对生死的时候应该相信一件事，神掌管他们的生死。如果不到死期，你怎么想死都死不了，对不对？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啊，你着什么急啊？反正该死，该死的时候一定死，不该死的时候怎么都死不了，你也不用担心。到底是死是活，也不是你掌握，那你就不用担心了。哎，你这么一想，可能就好了。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这个缘故，结果他们就唱诗赞美神。结果还发生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所有的牢房里的囚犯怎么样？侧耳而听。哇，那个我就不知道那个保罗的那个嗓音是不是有多好，是不是？那个是男中音还是男低音？哇，那唱那个一唱诗的时候，结果所有的人都鸦雀无声，都在那儿听。我想不是这个缘故，应该主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今天白天发生的事，他们两个被打被关进来，为什么被关进来？因为他们都知道，知道以后就观察他们，观察他们的时候，看到他们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就有一种心中的一种的感动，听他们要干什么。结果全部的人都对他们的表现非常惊讶。这事还没完，还发生事。发生什么事？正唱着诗，结果怎么样？地大震动。我不知道是那个地震呢，还是就那块地方震，还是那个房子震，但是这么一震，结果怎么样？手里的这个手铐咔掉下来了，脚镣啪打开了。哇，这可是完了，锁着的那个门的大铁锁啪也裂开了。哇，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啊，啪啪啪，就全部都打开了。那如果我是囚犯的话，第一时间怎么样？跑啊，冲出去跑。结果没有人跑，结果没有人跑，地大震动。其实这个表明什么？这表明一件事，主与他们同在。神要借着这件事告诉他们，不要担心，虽然你们在监中，但是主与你们同在，与你们同在，与你们一同受苦难。 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因凡为我丧掉生命，必得着生命。很多人呢，现代的，尤其像我们美国这种生活地方的人，开始解释这句“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开始应用到很多。什么叫背起十字架呢？啊，就是说啊，我又要买一辆新车的时候，因为要背十字架就不买了。好，那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说，哦，我要想多赚点钱，为什么呢？就背起他的十字架就不多赚点了。哎，我说那是现代人的应用，在耶稣的时代是真的背起他的十字架。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死亡，跟随耶稣就是要面对死亡。下个礼拜我们是什么？受难节，先受难节。星期五的时候，受难节。耶稣自己讲完了这句话，他自己先背起十字架来，告诉他们，这个信仰是要付上鲜血的代价。他自己背起十字架，结果他的门徒也要背起十字架，因为他的榜样，第一代的信徒一个一个的没有犹豫的背起十字架，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我刚刚从国内回来，这个回来的时候呢，这次去其实面对很多事，不好多讲，讲一点点。现在很多地方面对很多压力，那压力真的是很大。当然有些地方还好，好，有些地方压力非常的大。我记得小的时候聚会，那个时候本身就管得很严，所以聚会都是在家里，小家里呀，十几个人二十个来个人就是聚会。后来慢慢就开始开放了啊，大家就开始到外边找的地方，好，也租一个场地，完了大家一起聚会。那现在又不行了，你知道租那些场地大部分是以个人的名义租的，所以那个压力就开始到那些个人的身上。很多的聚会因为压力就取消了，场地被收回了。那我们跟同工们交谈的时候就说到，虽然那些租场地的弟兄们受到压力，有的时候软弱了，但是我们不能责备他们，因为不是你，你没有受那个压力。真的，那个压力非常的巨大，所以很多的聚会重新回到家中。所以重新回到家中有一个好处，所有的人因为聚会太多了，传道人不够，结果怎么办？哎，每个小组的组长都要起来讲道。哎，这是个好事。我说好事啊，啊，每个人起来都变成传道人，不是更好？但是不管怎样，面对压力，有一个传道人，他面对压力更大，被找去约谈，谈了以后。啊，给他有很多的讲了很多，当然他静静的不说话，啊，最后讲了一句话，给他心里触动很大。礼拜五的时候我讲过一点点。他讲什么呢？就对他说：“你还有几个孩子吧？”那个意思就是什么？警告、威胁。 哇，他出来的时候，他说那个心里的那个压力非常的大。虽然现在没有鲜血，但是逼迫还是无形之中的在他们的中间。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服侍主。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教导，因为耶稣自己走上十字架，因为后来的信徒一代一代的走向十字架，后来的信徒一代一代的用鲜血传这福音。后来我就跟他们讲，不要担心呐，你从教会历史里面看，每一次逼迫都带来福音的巨大的发展。其实今天中国的教会也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年轻一代生活好了，没有忧虑了，对信仰开始慢慢的就淡漠了，觉得也来教会啊，反正就是尽点义务啊，对得起上帝，对得起人，对得起家人，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什么都对得起了就完了。所以对那个信仰的认真程度就差了很多。你不像那些老一代的信徒，因为压力对信仰的执着就非常厉害。所以今天的问题就在这里。其实我回来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在座的都面对同样的问题，在这边生活太好了，一天到晚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怎么样买房子，怎么样付 mortgage， 怎么样养孩子，对不对？那教会里最爱听的讲座是什么讲座？哎呀，育儿讲座，这是最爱听的吗？没办法啊，因为天天都想着养孩子。那养完孩子干什么？不好意思说哈，他想着去哪里玩。那玩完了以后就去干什么？好了，你们都知道了就行了。今天我们其实缺少一样东西，缺少对信仰的执着。礼拜五的时候，我在这儿跟他们上那个受洗班。受洗班我讲到最后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那个受洗班的人在这儿啊？我说要信，咱就信得认真一点好不好？你别光这个为了受洗完了以后，那不认真的没什么意思，对不对？要不认真的话，他不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就多好，天天礼拜天在这浪费时间干什么，对吧？弄不好还不好意思，还得奉献点，那就干脆出去玩去，每天 party 多好。但既然我们信，为什么我们不信认真一点？你既然愿意把这位主当作我生命的主，那为什么我不认真一点？其实当我认真一点的时候，你的生命有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会流露出来。保罗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极度的认真，他在逼迫之中有喜乐。逼迫带来结果，其实逼迫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所讲的，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难，又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 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这些人虽然如此，但是他们得到了一件事，得到了逼迫的结果。为什么？禁足看他们为神人。为什么呢？一看禁足门一开都打开了，哎呀不得了。因为罗马人当时有一个这个严格的规定，这个看守犯人的，犯人跑了一命抵一命，所以那个犯人那个看守的人特别紧张，宁可把犯人杀了，啊，那个他也不敢让他跑了，跑了以后他自己要面对这个面对性命的危险，所以他一看哇，禁足那个犯人都跑了，他自己要自杀。结果保罗看见说，哎，别，我们都在这儿，别担心。所以禁足就很紧张，伏伏在这两个人的脚前。原因是什么？因为看他们为神人。逼迫带来结果，最后他们问，我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所以从这里可以讲到，禁足知道他们两个是干什么的，所以他们就特别来到他们面前问，我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结果保罗对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结果就冲他们传道啊，所以他们就受洗归入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们在地上并没有得到金钱，但是他们的财富是在天上的那些灵魂，神给他们的奖赏并不是可数的物质的，神给他们的奖赏是那些得救的人们。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天耶稣要对他们说，整个天国都是你们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与天国有份，成为天国的一份子。为了把福音传给万民，有的时候神特别没有拯救他们。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基督徒在火里边被焚烧，活活的烧死的时候，耶稣没有拯救他们。有的时候让他们死亡，有的时候神要用他们的死唤醒人心灵里面的那种的颤动，让人们悔改归向神。有的时候为了传福音要付上极大的代价。美国曾经是一个派出很多宣教士的国家，包括我们中国都有很多美国的宣教士在中国的近代在那边工作，传福音，建立学校医院，在那边传福音，带领很多中国人相信主。在50年代的时候，我想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有五个美国的青年去到南美洲森林的印第安部落吃人族的中间传福音，结果他们刚一去没多久怎么样就被人吃了，所以五个青年被他们吃掉。后来消息传回到美国之后， 五个青年的妻子们商议决定继续他们丈夫的脚步，所以这五个妻子就带着家人到了这些吃人族的中间，和他们一起生活。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些吃人族没把这五个这个妻子妇人给吃掉，反而因着他们的行动，全族人相信主。这件事轰动整个美国。后来其中有一个宣教师的儿子就把这个故事写成一本书，叫做 End of Spear， 就是别了长矛，就是那个长矛。这个故事后来被好莱坞还拍成电影，也是用同样的名字，你去上网去搜一搜，专门有这个电影。传福音是要用鲜血来传的。新约是主耶稣基督吩咐门徒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欧洲的教会要一直等到十九世纪 William Carey 才大胆地提出鼓吹宣教，组织差会，欧洲人才开始派教会，从教会里面派宣教士出到世界各个地方去宣教。2006年，在澳门举行了第七届的世界华福大会。为什么？因为那一年特别纪念基督教在近代传入中国200周年。2006年，第一个宣教士，近代的第一个宣教士到中国，是叫做这个 Robert Morrison， 他取了一个中文的名字叫做马里逊牧师。他首先来到澳门，在澳门传福音，在那个地方开始了基督教进入中国的第一站。2006年，在那次大会上，特别有一个仪式，戴绍曾牧师，他是戴德生这个宣教士的曾孙。戴德生创立了中国内地会，啊，这个，后来就是海外基督使团。戴绍曾牧师，我有幸听过他讲道，讲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他生在中国，长在山东，啊，还曾经关过日本的集中营。他代表西方的教会，讲了一句话：因宣教士将福音传给华人。而回顾感恩，他讲完了以后，华人牧师的代表起来，是谁？滕进辉牧师代表华人教会说，因华人从西方人接棒，要将福音传遍万邦。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是不是天天我们坐在这间漂亮的房子里，享受北美湾区舒适的生活呢？其实我们的心有的时候稍微广阔一点，关心这个世界吧。传福音要面对逼迫， 为什么要传？这是耶稣的命令，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代一代的要传下去。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受难节就要到了，我们思念你给我们的恩典，是因你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你要求你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你自己先走向十字架，你舍去生命，就是让人得生命。主啊，你也让你的门徒一代一代的起来，用他们的生命挽救别人的生命。主啊，祈求你，你让我们能够参与在这样的工作里，让我们使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使多人能够蒙受祝福。主啊，也祈求你使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参与在传福音的事工里，使世上的万民万族得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